美中贸易谈判谈不掂，王毅喊话绝对不贵。美国财长放话不谈了，美国还有大牌，是什么呢？中共在联合国部署内幕被曝光，这个绝对是铁证。北京下令军事接管台湾海域，想要做什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日的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30号星期三，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彭博社4月29号的消息，中共外长王毅最新警告各国不要屈服于美国的关税威胁，还抛出了重磅影片，暗示中共绝对不贵。同一时间，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可能要使用新的贸易手段向北京方面施压，强调美国有升级贸易战的牌可以打。专家分析，美中谈判可能没有谈成。最近在外界传出，中共财政部一名高级官员在随行人员的陪同底下进入了美国财政部总部大楼之后，外界猜测无论中美高层是不是谁先通话，但是至少讲明一点，就是双方已经低调展开谈判。不过中共外交部在28号宣称近期两国没有通电话，并且重申中美双方没有针对关税问题进行磋商或者谈判。在昨天，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还在金砖国家会议上指责美国拿着关税来当筹码，向各国漫天要价，说衰政政策只会令到霸凌者更加嚣张。他还呼吁新兴市场国家团结起来，共同抵制美国的关税。为了配合王毅的口风，中共外交部在29号更加发布一条配有双语字幕的强硬的宣传影片，不贵。强硬驳斥美国，誓言北京方面不会让步向美国低头，并且说这个也是为了世界的利益。影片以激烈言辞抨击美国，形容美国掀起全球关税风暴，威逼他国限制对华经贸合作。影片还多次强调中国不轨亦不退的立场，说中国深知以斗争求合作则合作全，以妥协求合作则合作亡。影片最后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美国不代表全世界，当世界同舟共济，美国就只是小船孤篷。有意思的是，外交部在发布这一则影片之后没多久，又将影片删了再重新上传。二次上传的影片里面，将之前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改成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很多网友看到这条片都笑了，有人说美中思维从来就不是一条脉上，怎样谈啊？中共说不贵，那24号习近平秘密派了团队去美国财政部是做什么呢？还有些说，是中共不贵，习近平不贵，但是却令到几亿老百姓为了维权，为了讨公道向你下跪。还有人说王毅态度好好，意思是要继续打下去了。说的高大上的说话好像全球要同中共同舟共济一样，简直是反胃的文革式低级洗脑片。29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各方面都在跟中方保持联系，但是因为两国贸易不平衡，北京方面必须首先采取措施缓和同美国的关税战，而缓和贸易摩擦取决于中方，因为是中共向美国出售的商品是美国向他们出售的商品的5倍，所以美国的120%、145%的关税对中国来说是不可持续的。贝森特表示，北京免除部分商品关税，表明他们有意缓和紧张局势。但是他警告说，美国有升级贸易战的牌可以打，可能包括贸易禁运。贝森特说，我们没有通过禁运或者贸易禁令来升级局势，不过如果需要，我们可以这样做。值得关注的是，贝森特还说美国目前将与北京的谈判放在一边，因为川普政府正在寻求与其他15至17个国家达成贸易协议。 外界观察双方的互动似乎暗示美中谈判可能倾弯了。对于这一点，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根据美国这边所释放出来的信息，中共一度是有所放软的。譬如说川普说习近平其实是已经私下主动跟他打了电话，但是同一时间有南韩媒体拍到中共的财政部长南福安率领一个代表团秘密地去了美国财政部大楼进行谈判。那这个应当也是不公开的一种私下的秘密初步的接触和谈判。随后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共官方释放出一系列就要将这个贸易战继续打下去的信号。譬如外交部的部长王毅在这个金砖会议上释放出一个非常强硬的呼吁，金砖国家都要和中共站在一起来抵制美国的霸凌等。在这样一种声调之外，同一日中共的外交部还释放出一个他们官方制作的影片，标题就叫做中国不贵，然后呢将中共自己打扮成抵抗美国关税霸凌的一个英雄等，甚至是不惜令到中国重新回到那种食草根挖树皮的一个时代那种生活。总之今次的高级别秘密接触和谈判应该是彻底倾弯了。法新社的消息，两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习近平到了上海考察，在中美贸易战加剧经济增长的风险之际，展示中国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的实力。近日中共的一组数据却披露了真实的状况，上海三月份的商品零售总额是128亿元，同比大幅下降了 14.1%。 一到二月份，上海汽车零售额下跌了 19.4%， 家用电器零售额下降了 4.7%。 数据说明北京、上海开始断崖式下跌，出现全方位的消费萎缩，这个表明中共刺激消费的两个新政策是完全没有效果。如果连北京、上海都这样，那三四线的城市怎会春暖花开呢？外界认为对于贸易战，中共外交部始终是以战狼的姿态，打奉陪到底，谈闯开大门。不过实际情况就好像贝森特说的这样，中共是表演给不同的观众看的。在大陆韭菜面前，中共就是要摆出镰刀亮层层的样子，暗中中共早就有白旗预案，热闹地装腔作势，偷偷摸摸迎帝威。你觉得习近平派团队去美国，是不是美中双方讲不定数呢？你有没有发现吃降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三高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走出来。最新研究发现 70% 的顽固病例关键问题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们一起听一下 Annie 的反馈。
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啊，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者是点击影片下低的连结了解详情啦。教廷会在5月7日举行新教宗选举会议，而中共因为打压台湾而缺席教宗方济各的葬礼消息引发关注。同一时间，中国战把报告披露出台湾在比利时驻地撤旗事件的内幕。除此之外，央视宣布从4月起全面接管台湾环岛执法的消息，恐怕会升高台海局势。法籍神学家陈立邦发表文章透露， 北京要求教廷拒绝台湾代表团参加方济各的葬礼，但是遭到拒绝，所以选择缺席。陈立邦指出，中共这个动作显示他们或者不想和教廷真诚合作，甚至是将梵蒂冈作为施压的对象。中共一直无所不用其极地在各个领域打压台湾的空间。28号比利时晚讯报报道，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和全球42家媒体合作发表中国标靶的系列调查。这一份报告中披露了惊人的秘密。中共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领域安插大量表面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来充当北京政府的喉舌，企图扰乱削弱其他非政府组织针对中国人权问题提出的论述和政策，骚扰恐吓相关人员，对联合国人权任务的威胁与日俱增。调查发现了106个在中国注册或者隶属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取得联合国官方的认可，至少59个呈现违反联合国确保非政府组织在日内瓦作证并非出于政府影响或者压力的规范。有46名非政府组织负责人或者领导层同时有中共政府的党籍。这个讲明北京渗透全球，联合国恐怕已经不再安全。不单止是这样，报告中还揭露了中共驻比利时大使馆曾经在2022年拿台湾议题向比利时政府施压的内幕，要求比利时外交部设法移除挂在台湾驻比利时代表处顶楼的国旗。最后中华民国国旗在2023年初被迫撤下。不单止是对台湾，中共对周边国家亦在进行施压、渗透和监视。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在29号活捉了一名中共间谍男子，这个人的车就泊在菲律宾选举委员会总部附近，还在他的车上售出监视的装置。另外，菲律宾国家安全会议28号通知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要求他们解释给钱给网军介入非国中期选举的问题。中共对台政策越来越明显。29号大陆今日头条转发央视13频道的新闻，内容是中共海警向世界宣布从4月起全面接管台湾环岛执法。内容提到多支中共海警编队对台岛周边海域组织执法巡查，开展临检稽查、拦截扣押等科目的演练，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要按一个中国原则依法管控台岛的实际行动。外界认为这个说明中共确认要将台湾海域纳入中共军事全面管辖。简单来讲，中共要模糊台湾海峡的中间线概念，中共要将台湾海峡水域强制地变成划为领海和内部水域，而任何外国船只，特别是军事舰艇、测量船，没有申请和通报都将禁止通行。这个是中共的第一步，就是企图将台湾海峡全面纳入中共管理的日常范围。而第二步，中共企图将环岛执法常态化，开始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所谓的执法检查。而中共的想法不会得到国际的认可和许可。近日美国航母再通过台湾海峡展现自由航行。面对中共的威胁，美国更加是推出新型武器，首款激光武器。这种武器可以在空中融化导弹并且击落无人机。你认为中共自作主张宣布要全面接管台湾环岛执法的做法，是不是会增加台海摩擦的风险呢？川普总统执政即将满100日，在这个期间他已经签署超过140项行政命令。4月28号川普又签署3项行政命令，再度紧缩移民政策，加大驱逐非法移民的力度，还要求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对付庇护城市，加强警力，并且要求美国卡车司机必须要精通英文。所以不懂讲英文的华人卡车司机就需要注意了。据布莱特巴特新闻报道，川普在28号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确保卡车司机能够熟练地讲英文。川普认为英文对于职业司机来讲是一项必须的安全要求， 他们需要能够阅读和理解交通标志，能够和交通安全官员、边境巡逻人员进行沟通。如果看不明很多路标，没办法和各地机构沟通的话，会造成很多安全问题。目前交通部长达菲被指示将负责执行这个命令。交通部必须在行政、法规设立和审查执法上增加行动力。这个命令要求修改停运标准，英文水平不达标的司机将被停止工作。达菲亦将负责评估商业驾驶执照的验证系统。另外，川普在28号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是要求司法部长邦迪和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列出不配合移民执法的地方政府和庇护城市的名单。如果再不配合联邦政府的行动，那可能会终止他们的联邦资金。另外，川普还签署一个行政命令，就是加强警力执法，包括提供警察在被指控犯错的时候的法律资源，提供军事装备给地方警察，赋予他们使用强制措施来对付妨碍执法的地方官员等。川普的百日任期令到全球应接不暇，有网友将川普比作天才。昨日川普还将在美国制造危害，譬如在美国犯下重案的非法移民犯罪分子，每个人做成一个牌插在白宫的草坪上，上边写着他们犯的罪和已经被逮捕的字样。据韩联社报道，近日北韩一名资讯科技 IT 人员涉嫌窃取中共军事技术，遭到中共公安逮捕。平壤当局得到消息之后，紧急召回所有在同一地点活动的 IT 技术人员。北韩的消息人士说，被逮捕的人隶属于北韩劳动党军需工业部旗下组织，他是和其他 IT 技术人员一起被派到沈阳的。上个月他带着个人电脑逃离当地宿舍之后失联，后来被中共公安逮捕拘禁。调查人员在他的个人电脑上发现多项中国武器等军事机密被窃取，涉事人员已经承认罪行。据报，平壤当局得知消息之后，可能担心窃取中共机密的行动进一步曝光，随即紧急召回在同一地点活动的所有 IT 相关人员。根据熟悉北韩技术人员的脱北者指出，北韩军需工业部最近在搜集开发武器的情报，并且透过在俄乌战争中获得的经验，致力开发小型无人机和无人机操作系统，所以推测北韩要窃取的技术情报或者和无人机有关。联合国安理会早已经将北韩军需工业部列入制裁，因为它是专责军需工业政策的部门，负责核武、导弹等开发计划。去年年底被南韩外交部列入制裁的313总局，亦都是北韩军需工业部核下的组织。冇几耐前，有消息显示马斯克在5月起会逐步淡出政府职务，但据路透社28号的报道，马斯克这个行动是着眼于中期选举的布局，将以共和党超级政治捐款人的身份为明年这一场选举扮演重要角色奠定基础。报道引述了四名了解内情的消息人士说，马斯克认为他的财力和旗下的 X 平台可能比他在政府内工作更具有政治影响力。知情人士亦都预计马斯克会继续以政治顾问的身份对川普发挥影响力，同时为明年参选众议院议员的共和党候选人提供资金支持，而他退一步还可以减少自己成为被攻击的目标。马斯克上个礼拜亦说，5月起他在政府效率部的时间将减少到每个礼拜一到两日。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在川普执政100日内亦确实出了成效。根据财政部的报告，不考虑初次现金的时候，美国的第二季借款预估实际上比2月预期的低530亿美金。有分析认为，这个是因为政府效率部确实在发挥作用，在100日内就令到财政状况改善，融资需求下降，所以长远下来影响肯定是巨大。以上就是今日的北美快报，好多谢你关注今日的节目，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留言、转发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